个是文士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好了，他们的意义是什么？他们意义很清楚，凡是律法上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。比方说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他们不可杀，他们没有杀人，这就是他们的意义。然后圣经说不可奸淫，他们没有奸淫。然后呢圣经说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么你知道在旧约他们到现在还是到现在犹太人还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你看这都是旧约的标准。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，是神的律法说不可杀人，神的律法说不可奸淫，这都是旧约的话。那么他们完全达到了要求，所以将来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在地上有一个国叫做弥赛亚国，这些人他们遵守律法的这些人，他们将来能进到弥赛亚国去，这就是所谓旧约的义人，他们能够进到弥赛亚国去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主说你们的义，门徒的义不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不能进天国。换句话说，你得不到奖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跟随主做主的门徒，主给我们一个标准。对于一般蒙恩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主没有那个要求，但如果你答应主的呼召，如果今天你愿意跟随他，不要忘记你已经在天的境界底下，所以那个标准是天的标准，不是地上的标准。地上的标准只有60分，但天上的标准是100分。你说我60分已经很好了，不够的。所以什么叫做我们的义，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呢？结果下面我们的主用6个例子给我们看，什么叫做文士，什么叫做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。那么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说，只要不杀人就好了，他忘记了在整个杀人的过程，在整个杀人这件事情上前面有过程的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我告诉你，摩西已经告诉你们说不可杀人，神的仆人告诉你不可杀人，但神的儿子怎么说呢？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所以现在不是杀人的问题，你有没有杀人，现在问题你有没有动怒，现在的问题不是你有没有杀，现在问题你有没有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不是杀人不可以，连恨人都不可以，连怀怨怀恨都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弟兄都应该赦免别的弟兄。为什么许多时候你不能赦免呢？因为你让你怨气在里面一直积，一直积蓄，一直积蓄，到一个时候你看见，你到一个起头不过是恨，慢慢你就开始行动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义呢？他所注意的是外面的行为，但对于做门徒来说，连里面的意念都不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对于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天国的子民，你看见吗？所以我们的义如果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进天国，才能够得到奖赏。那不光如此，对于人来说，犯奸淫是一个行为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，连意念都不可以。所以这里说，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，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。这里的看是第二次的看，你如果第一次看见，这不是罪，但是结果因着你看见了，然后你动了犯罪的念头，这个时候你再去看，那第二次的看就是犯罪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叫鸟不从我们头上飞过，但是你可以让鸟不在你的头上做窝。所以什么时候你让鸟在头上做窝，就已经犯罪。所以什么是犯罪呢？你只要你的意志赞成了，这就是犯罪。所以不要，所以要记得，今天一个基督徒不是说我只要没有外面的行为就好，不是，要记得连里面的意念都不能。所以你看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， 是带领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那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个纯洁的生命。你看，他不能容忍任何一点的污秽。你知道神创造一种的老鼠啊，这种老鼠是银色的，不是黑色，不是灰色，也不是咖啡色的，它是银色，所以那个毛啊可爱的很，所以这个猎人就喜欢得到这种的毛，然后可以做衣服的什么，所以专门去这个，所以那他们怎么去可以得着这种毛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啊，当神创造这种老鼠的银鼠的时候，特别在它里面装了一个软体，给它的性情呢，就是非常爱干净，不能有一点点的污秽，它不能有一点的污染，所以你看它的毛是洁白洁白，没有一点点的污秽，没有一点点黑，没有一点的不同的颜色。所以呢，这个猎人如果要抓到这样的老鼠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就把一些污秽的东西啊，把它放在他家的门口，他家是个洞啊，在洞的门口，然后呢，就追赶这个银鼠。这个银鼠第一个念头当然他是回家了，一定回家躲到他洞里面去。结果一回到家，一看见门口一大堆的污秽，那现在他要决定了，到底他是回家让这些污秽来污染他呢，还是他宁可流血面对逼迫他的人。那很稀奇，神的创造稀奇到一个地步，这种的银鼠宁可流血，他也不肯沾染污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蒙恩得救的那一刹那，你所得着的生命是银鼠的生命，他不能容忍一点点的污秽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，有的人抵挡罪到了流血的地步，有的人没有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人世人来说，只要不奸淫不可奸，没有这个行为就好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做主的门徒，如果叫进天国，如果我们要这样得着奖赏的话，连意念都不可以。那不止如此，在旧约里面是以言还言，以牙还牙。那你说这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呢，这是神的怜悯，是神的恩典。因为神知道我们人堕落以后，人是何等的暴烈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一个人伤了我一只眼睛，你想想看，我里面生气恨到一个地步，你想想看，我只会挖他一个眼睛，不可能，我一定挖他两个眼睛。他如果打掉我一根牙齿，一只牙齿，我一定打到他一排牙齿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人性。所以什么叫律法？律法就是告诉你说，好，现在一个眼睛对一个眼睛，一个牙齿对一个牙齿，神的律法告诉你要遵守神的律法，你不能超过这个，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律法。为什么旧约有这样的律法？如果今天一个法利赛人，一个文士，别人打他，别人伤了他一个眼睛，结果呢，他只伤别人一个眼睛，这是他的义，两个眼睛他就不对了。所以只要他把对敌人的眼睛拿过来一个对一个，他这就是什么？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义。但是主怎么说？主说你不可以和恶人作对。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左脸也转过来与他打；如果有人要你的里衣，你连外衣都给他；如果有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要陪他走两里路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当人用左脸打你的时候，当人打你右脸的时候，这个普通打你右脸是用这个打的，不是这样打的，是这样打的。所以这样的打你的右脸是一种羞辱。许多的奴隶宁可死，他们也不肯受这样的羞辱。您看见吗？但是呢，主说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，你要转过右脸来。那这样的打没有这样顺势的，意思是如果你转过右脸来的话，那个重量是更重，那个力量是更重，那个力道是更重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什么意思？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主所给我们的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。现在当这个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，你把左脸转过来，什么意思？实在说来呀， 那个打你的人，他没有意思要打你的左脸，他打你，他打你右脸已经很高兴，我终于修理他了，他很高兴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他没有意思要你转过第二个脸。现在我问大家，是谁叫你转过第二个脸？是你的主叫你转。今天你如果跟随主的话，不要忘记，只要你在天的境界底下，很稀奇，你一定转过第二个脸。为什么？你的敌人没有要求你，但是主要求你。如果你不转过来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你没有犯罪，但是天好像铜一样，地好像铁一样，你怎么样你就是不舒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要做一个天国的子民，你看见这个时候你要顺服。当你转过第二个脸的时候，当你走第二里路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你就看见你望上去是一望无际，你的的确是活在蓝空之中，这个蓝天之下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道道地地的成为天国之子。所以只要今天我们有这个实际，你不要担心将来能不能进天国，奖赏一定是你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主训练我们的时候，一面给我们看见，一面给我们看见他训练我们。你知道在打开学校里面呢，一面是读书不错，另一面也是我们性格养成的时候。本来有很多的习惯是很不好的习惯啊，比方说你吃饭吃出声音来，那么这个是个不好的习惯。但是呢，等到你到了学校的时候，老师告诉你说，哎，你吃饭要小心点，你不要叫别人听见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到了学校的时候你可以被改过来。我们的到了基督学校也是如此，到了基督学校，你看见说有许多的习惯，有许多性格是在基督学校里养成。那么怎么养成呢？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因着顺服主的缘故，所以你因着顺服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然后我们很自然的就在天的境界底下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养成了一些的品格，那个品格呢就是天国的品格。那么到时候弟兄姊妹，当然我再说，当你转过第二个脸，这里面有许多的十字架，有许多的眼泪，有许多的痛苦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凡是为着主我们失丧魂，到了那一天我们要得着魂，那一天要得着奖赏。所以你看在基督学校里面，一面有训练是痛苦的，但是等到你将来拿着锦标了，因着今天所有受训的你知道吗，都很辛苦的，你天天要练习，天天要练肌肉，要这样要那样，很辛苦很辛苦，这叫做背十字架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你跑到赛场上，你拿第一名，拿着锦标的时候，那就是最大的奖赏。所以感谢主，今天呢我们跟随主，我们是走在这一条的道路上，我们这样的来在主面前学功课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就是在第三个阶段一开始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从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我们的主就在那个山上就给了我们山上的教训。所以这个教训基本上告诉我们，每一个跟随主的人都应该是国度的子民，都应该具有天国的品格。而今天如果我们肯顺服他，今天如果我们的义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样你当然要背起十字架，这样当然你要对自己用暴力啊。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无情，你就学了许多的功课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自然就长大，你自然就成全了，然后自然你就像先生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第三段，现在我们才知道，才明白过来，到底做门徒是怎么做的。现在我们有了目标，现在我们有了标准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主在我们身上要做怎样的工作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继续往前。所以大概是头四个月的时候，在逾越节以前的四个月，一开始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教训门徒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十二个使徒是和主24小时在一起，无论主到哪里，他们都到哪里。那么现在呢，主对于门徒的教训慢慢开始明显。你看，你们从前都是以身教， 现在除了身教之外还有言教，主慢慢的开启门徒的心思，让他们知道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。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后，我们的主虽然在加百农行了神迹，在格拉逊行了神迹，然后在伯塞大也行了神迹，但他们就是不相信。所以你看见世界有太多聪明通达的人，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在地上一生工作最没有果效的时候。他到这些城去行了那么多神迹，结果他们就是不相信。但那个时候主自己在父面前说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是的，你的美意不过是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然后他说，你这些事向着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，向着婴孩就显明出来。谁是婴孩呢？就是他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你越跟随主，你看见这个世界越弃绝我们，因为这个世界都是聪明通达的人，那只有我们这些婴孩。然后父就把他的旨意，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明白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知道因着主被弃绝，所以主在教育的方法上有了大的改变。从前讲道他都是明讲的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看见吗？他开始讲道用比喻。那为什么用比喻呢？一面你听见了，一面你又不明白。原因在哪里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就是因为在整个听话的群众里面有很多是法利赛人，是犹太教当局派来的奸细，要找主耶稣的把柄，这是一面。第二，你看见说在你看见说有的人他根本就是不要明白，他根本按理来讲在会堂里面的人是最明白，他们就是不要明白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讲比喻的时候，他主要叫谁明白呢？要他门徒明白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你看见他讲道的时候一定是用比喻，但等到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把比喻解释给那些婴孩，所以向着婴孩他就显开了。所以这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你记不记得主在海边讲了七个比喻？那个时候你知道主耶稣讲天国的奥秘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人弃绝我们的主，所以现在的国度呢变成隐藏的国度，变成奥秘的国度，然后我们的主就把天国的奥秘告诉他们。虽然在旧约有异人，虽然旧约有先知，他们想看见，把门徒们所看见他们看不见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所有跟随主的人要得着启示，他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他们耳朵是有福的。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主就把那天国的奥秘向我们解开。那么什么是天国的奥秘呢？对犹太人来说，天国就是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你看一下铁杖管辖万国，那个时候全世界都你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要做全世界的头，那么要统管整个的世界。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所想的天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说天国好像什么呢？天国好像什么？天国好像一个人出去撒种。所以天国是从我们的主开始撒种开始的。那么他撒种的时候呢，你看见有的是落在路旁的，有的落在豪土里面的。如果主耶将来弥赛亚来，他如果用铁杖管辖万国，所有的人都要信耶稣的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信耶稣。因为你看见只要地上的国度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，但是天国不是。你看当我们的天国来的时候，什么叫天国的奥秘呢？犹太人不懂。犹太人的天国是政治性的国度，犹太人的天国用要铁杖来管辖万国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的主所说的天国乃是从一个人流泪撒种开始，那就是我们的主。那么撒种应该是每一个人都得救了没有？在四种泥土里面只有一种的泥土，在这个泥土身上，你看才开花结果的。所以稀奇不稀奇？在这里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人，在这里乃是用生命的道，用天国的道来说服人。结果呢，因为有四分之一落在豪土里面， 所以只有这般人他们蒙恩得救了。这个是国度，这个是天国的奥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面充满了忍耐，这里充满了爱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传福音太辛苦了，最好一个办法就是假定说有一天神就打发一群的天使，然后就站在 Athlon 的这个天空，就告诉所有 Athlon 居民说，那你们要信耶稣，如果不信耶稣让你们肚子痛三天，那么您信耶稣以后肚子就不痛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是不是这样做的呢？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所知道的天国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为的天国，将来弥赛亚国就这样，是用武力来逃通关天涯，不是。我们的主是用爱来征服我们每一位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。然后呢，等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到第二个比喻，主就把我们这些基督徒当作种子，就撒在哪里？撒在麦田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慢慢慢慢的就开始长了，然后呢，经过太阳晒，没有多久以后，最后呢，就结满了这个丰，就结满了这个丰满的籽粒。那么等到要收割的时候，它这个麦子向着地的部分越来越松，向着天的部分，你看越来越成熟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一下子就可以收割了。收割什么意思？收割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背起。那么将来主来的时候，谁能够背起呢？背起能不能背起和他成熟有关系，只要成熟了一定是背起，所以最后全教会都要成熟，所以全教会都要背起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你如果到农场去，有一部分的麦子是比别的地方更早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你要明白这个背起的道理，不要讲道理，基本上背起的道理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它必须是成熟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今天把我们摆在世界里面，目的就是像我们像麦子一样能早一天的成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，就第三个阶段，就在这个逾越节以前。你看见主不止让他们明白了山上的教训，现在当主被弃绝的时候，现在主开始用比喻来教导他们，然后对门徒他就把天国的奥秘向他们启示。好了，你既然有了启示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他们十二个人出去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弟兄姊妹，他们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，他们弃绝我们的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旧约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，所以我们的主就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。那么感谢主，等到他们出去了，然后他们传天国的福音，告诉他们说天国近了。那么现在他们讲天国近，他们知道天国怎么一回事，不再抽象了，因为我们主告诉他们天国是怎么回事，告诉我们说要努力进天国，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，你们就不能进天国。那么然后呢，也告诉他们天国的奥秘是什么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就去传福音，主就打发他们从加百农就走遍了加利利。然后后来他们回来，他们就把好消息报告给我们的主，而我们的主实在那个时候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，有的人认为他好像疯了，好像他不是他自己了。其实我们的主是那么忠心，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就对门徒们说，我们好不好到旷野去歇一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暗暗的就带着门徒就坐了船，就从加百农就到了伯塞大。那么他呢，以为说带着门徒到那个附近的山上，然后和门徒们稍微歇，他自己需要休息，他的门徒也需要休息。结果没有想到世界不肯让他休息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看见许多人就慢慢的靠近了。那么然后呢，主就虽然他你知道很多的医生呢很忙，所以呢他就有的要度假的时候呢，他就带着全家，现在这段时间一定不看病的。哎，结果没有想到病人又跑来了。你看见病人跑来了，那你到底看不看病？你说对不起，我现在是对度假的时候我不看病。但是没有啊，在那个时候当主耶稣看见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， 他怜悯他们，所以主就开始教训他们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个门徒们心里已经很不高兴，我们来度假的，我们不是要来供应的，结果我们主很好啊，讲了半天，所以后来就跟主说，我们赶快把他打发出去，他们一走了我们就可以度假了，他们一走到各个地方去找他们吃的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，门徒们就说把他们打发走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等到我们的主啊一站在带着门徒在那个山上，他远远看见门徒，远远看见那些人拥挤过来的时候，他老早决定好要给他们吃。你看见吗？他不是等到后来，不是因为这些人听他讲道听了半天，现在你不能打发他们，都不好意思打发他们，不是。他那个时候虽然他远远看见，他就定义要供应他们。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训练他的门徒，为什么？等到门徒们说把他们打发走吧，你看这么多人，几千人，五千人，再加上妇女，差不多一万多人，那么这个需要太大了，我们赶快让他们打发走，他们可以好买食物来吃，否则在这里我没有办法供应他们。那这个时候就说你们给他们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就开始了另外一段。所以前四个月是一段，给他们看见他们是天国之子，给他们看见主所在，他们跟随主，主的目的要建立一个天国的品格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主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，然后也能出去传天国的福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忙碌了半天不是吗？他们出去好高兴啊，赶鬼医病，你看的的确确，那么你看见现在他们工作有果效了，但是太累了，他们需要休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到底怎么侍奉呢？到底怎么样才算侍奉呢？所以现在呢，就是下面的故事，就是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。那五个饼两条鱼那时候刚好是五旬节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刚好是五旬节的时候，对不起，刚好是逾越节的时候。那么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接下去的半年一直到祝棚节，那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，或者说我们如果说是第三年，当他们第三年跟随主的时候，这个第三年跟随主这一个段落可以分作三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，刚才所讲的。那么第二个阶段是我们等一等要说，第三个阶段是今天晚上我们要提到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在最后的十四个月里面，主怎么训练他的门徒，目标已经摆在那里了，主所要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班门徒们，他们是的确进到基督的学校，他们的眼睛被开启，他们的心思被开启，他们不是糊里糊涂的跟随主，他们知道说他们跟随主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目标的，主在他身上要做何等的工作。那么好，总算是他们现在被打发出去，他们也回来，他们报告我们的主，非常的欢喜，然后主说好，我们去歇一歇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没有想到人来了，就把他们整个的 program 都能打乱了。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最难过的一件事，他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忽然间有人电铃来了，忽然一个电话来，就把所有的东西通通打乱了。那如果今天我们要侍奉主，如果今天我们要跟随主，主常常安排这种情形，你应该休息了，结果休息不来，你应该这样了，结果不行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证明说主现在正在训练我们，正在成全我们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休息15分钟，因为我们多讲了几句，从现在开始休息15分钟，我们有个简单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仰望你继续在里面做翻译的工作。我们觉得到了这一个阶段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所以主，我们就求你在圣灵，借着圣灵对我们更深的说话。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